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7月28号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菲律宾北部强震五死上百伤，几百次余震，居民难安眠；俄乌战争持续，未完爆，俄军死伤超过75,000人。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说，香港必须废止国安法。美国芝加哥国庆日枪击案，21岁嫌犯以117项罪名被起诉。民主党放下旗舰，拜登健保与气候开支法案大复活。美国猴痘确诊单日飙破1048例，拜登预计列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菲律宾北部27号发生规模7级的强震，当地人士28号表示已经出现几百次的余震，焦虑的居民露宿街头。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飞往灾区视察。有关当局说，艾布拉省昨日上午发生强震之后，已知有5人丧生，150多人受伤。今次强震波及山区，引发山崩、建筑物倒塌。几百公里外的首都马尼拉的高楼大厦亦都在摇晃。无独有偶，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智利的托科皮亚外海今日发生规模6.2级地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这一次地震震源深度是80公里，震央在托科皮亚以西大约33公里处。俄乌战争爆发已经超过5个月，战争持续在乌克兰东部南部地区胶着。CNN 记者贝特朗27号在推特爆料，美国众议院议员斯洛特金向记者透露最新的情报，表示有超过75,000名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伤亡，并且俄国超过80%的军力深陷在对乌战争的泥沼中。据7月21号自由时报报道，美国情报界原来估计有15,000名俄军死亡，受伤人数有45,000人。如果最新消息属实，俄国的整体兵力损耗可能比过去推算的更加严重。耶鲁大学今个月亦公布对俄国经济数据的调查，显示俄国政府高达60%的财政收入都依赖能源出口。俄国天然气对欧洲的出口量亦大幅下滑。事实上，俄罗斯高度依赖对欧洲出口天然气，国内高达83%的天然气输往欧洲。出口量下滑亦凸显战争持续下俄国经济受到的严重打击。另外，报告推算俄国贸易进口量面临严重下挫，因为从另一份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即使是长年的政治盟友中国，俄国对中进口亦衰退超过50%。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27号对香港人权恶化发出警讯，特别呼吁香港废除北京当局2年前实施的全面性国家安全法。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表示，委员会对过度广泛解读和任意实施国安法深感关切。委员会在报告当中说，香港应该采取具体措施废除目前的国安法，同时不予执行。香港政府就严厉抨击这一份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行情况，由18名独立专家组成，由联合国任命，但是不代表联合国发言。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 自从2020年颁布国安法以来，据称有超过200人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遭到逮捕，其中包括12名的儿童。香港2019年掀起大规模挺民主的抗议浪潮。当局在全面镇压示威活动的时候，在2020年颁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宣告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从事恐怖活动及勾结外国势力为犯罪行为。国安法生效之后，反对派遭到瓦解，多数民主派主要人士逃出香港，遭到解职或者是监禁。芝加哥郊区高地公园4号举行的国庆游行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多人丧命。官方声明指出，有关当局27号以117项罪名起诉21岁的嫌犯克里莫三世，其中包括21项一级谋杀罪。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有精神病史的年轻男子克里莫三世在国庆日当日在芝加哥一处富裕郊区举行的游行活动中开枪，造成7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克里莫三世犯案之后乔装成女性逃跑，几个钟之后落网，法官裁定不可以交保。他后来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表示他从策划另一场攻击。根据检方声明，克里莫三世今日被控犯下21项一级谋杀罪，以及多项谋杀未遂及加重暴力行为罪。克里莫三世8月3号将出庭受审，届时将正式向他宣读所有起诉的罪名。莱恩哈特说，假如克里莫三世的谋杀罪名成立，他将面临强制性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曼钦27号表示，已经在提高公司税、减少国家赤字、投资能源技术与降低处方药成本的法案上，与民主党籍参议院领袖舒默达成协议。参议院民主党人消除旗舰之后，总统拜登原本看来岌岌可危的健保和气候政策宣告复活。拜登忍不住盛赞今次是突破性的进展。曼钦和舒默在声明中表示，法案内容包括投资能源和健保的4300亿美金新开支，裁员来自对大企业增税和执行现有的税法。这项措施的规模明显细于民主党去年扣上的几兆美金的开支法案，但是仍代表拜登政策在11月8号中期选举前有重大进展。民主党人能不能够继续控制国会，就要看届时的选举结果。曼钦和舒默表示，这项法案将降低大约3000亿美金的国家赤字，在2030年前减少约 40% 的碳排放，并且令到联邦医疗保险得以谈判处方药物的价格。猴痘病毒在美国快速传播，美国亦成了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27号再次新增1048例确诊病例，创下单日确诊的新高。两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总统预计在未来几日内宣布猴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据 Political 报道，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声明，由于世界卫生组织上个礼拜将猴痘列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所以将采取一系列行动，譬如取得新资金和招募新的职员。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亦将猴痘定为全国性法定传染病。此举将令到美国的 CDC 能够更加密切地监测全国的传播情况。目前美国国内猴痘疫苗数量不足，导致公众和政府都担心传播的速度。政府的反应速度亦受到公共卫生专家的批评。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宣布，今个礼拜将再提供几十万剂的疫苗。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外相竞选新策略，联合英联邦56国抗共。华府的中国庭院间谍疑云，江泽民的堂妹背后推动。 拜习通话，台湾外交部称美方已经事先讲明，江泽民丑事再被曝光，宴会上为食牛扒拍台，日本的山口猴子攻击人，58人遇袭，多人受伤。浙江台州发现8个 UFO 直线诡异移动。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英国保守党竞选如火如荼，前财政大臣辛伟成 Rishi Sunak 和外交大臣卓惠斯 Liz Truss 竞争党魁大位，获选者将自动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他们都正在努力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对中共强硬的鹰派。外界认为无论哪个获胜，英中关系都将迎来动荡的新阶段。7月27号，目前在竞争中领先的外交大臣卓惠斯提出了新的抗共策略，那就是联合英联邦 Commonwealth 国家共同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恶性影响。泰晤士报报道，卓惠斯表示，作为最大的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集团英联邦之一，我们必须确保继续为成员国带来明显好处，并提供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以应对来自北京日益增长的恶性影响。英联邦是一个现在由56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成员大多是英国旧殖民地和自治领地，而英联邦的元首目前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卓惠斯承诺，如果自己当上首相，他将同这些国家签署快速通道贸易协议，帮助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赢得反对独裁者的全球斗争。卓惠斯的竞选团队认为，这将加强英联邦的贸易成本优势，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辛伟成作为英国前财政部长，曾经渴望和中共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但在这次竞选中，他转变了态度，在抨击中共方面正在迎头赶上。著名保守党人西利 Bob Seeley 认为，卓惠斯更关注针对中共问题，并将他视为一场文明之战，那是自由开放的社会和封闭压迫的社会之间的战争。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警告，中共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安装设备，捕捉美国国防机密。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亦警告，中共在美国购买住宅物业和农田的动机之后，中共以投资名义从事间谍活动的计划亦更多地被曝光。中共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植物园打造的中国庭院被美国情报部门深度怀疑，而这个建造计划的推动人就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事件追溯到2017年，北京当局向美国建议斥资1亿美元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植物园打造中国庭院，令希望每年能够吸引数以千计游客的当地美国官员非常兴奋。但当美国反情报官员开始深入调查该建造计划的细节时，发现了很多危险信号。他们注意到70英尺高的白塔颇有战略意味感，安装在华盛顿特区数一数二的高点，而它距离美国国会大厦只有2英里，正是搜集信号情报的绝佳地点。据 CNN 报道，令人警觉的是，中方官员要用免于美国海关人员检查的外交邮袋来运送建筑材料到美国。出于反间谍考虑，联邦官员最终将该建造计划搁置。据报道，这个项目就是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推动，他当时担任中方项目的总执行长，尽管从2007年起他已经年满退休，并不再担任任何政府职位，但从2003年起，江泽慧就一直推动华盛顿中国园的前台，而该项目一直作为重要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来推出。据中共林业科学院网站2006年2月报道，该中国园项目在2002年下半年开始酝酿，2003年10月签署意向书，2004年10月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年正在美国访问的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江泽慧和美国农业部副部长任竹山就中美合建中国园签订了意向书。有消息透露，江泽慧和任竹山是私交， 负责为中国援筹募资金的美国中国援基金会主席、前财政部总审计长莫天成承认，任竹山的妻子和江泽慧是好友，两边一拍即合。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中共援助兴建的项目一般都带有政治目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中共手中得到利益的国家往往会发现，相比未来的付出，这种所得实际是得不偿失。拜登在28号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话题涉及台湾局势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台湾方面亦在密切关注之中。台湾外交部透露，其实美国方面事前就已经向台湾做了沟通说明，台美双方保持着紧密联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8号在例会表示，外交部一向密切关注美中高层互动，而台美双方则互信良好，沟通渠道畅通，因此有关美中元首通话的相关安排，美方已经向台湾方面进行事前说明，台美双方亦保持联系，台方将持续密切关注后续发展。另外，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在27号透露，佩洛西邀请一小群议员陪同他访问台湾，包括他本人和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等于证实佩洛西确实有访问台湾的计划，但台湾外交部回应表示暂时未接获这方面的讯息。大陆红三代和企业家翟山鹰去年年底传出拿走信徒资金移民国外，近日又发影片嘲讽小粉红的愚蠢，引发关注，而同时他亦在海外揭露中共的言论，特别是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披露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不为人知的丑事，引起网友的热议。据翟山鹰透露，他和江泽民的两次接触，一次是在北京国宴上，另一次是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江泽民都丑态百出。翟山鹰说，那是他还未到30岁，在中国航天部的一位主要官员手下做秘书，当时航天部正在做921工程，亦即载人航天工程的项目，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时任中共领导的江泽民执意要在装满燃料的运载火箭前面拍摄照片，但运载火箭如果装上核弹头，就是洲际核导弹，装满燃料是极其危险，按规定运载火箭周围的一定距离内不能有人员出现，如果江泽民站在前面影相，火箭发生爆炸将他炸死了，那就成了全世界的大笑话。但是江泽民当时就急了，无理取闹，闹所有的人，非影这张相不得。翟山鹰说，他身边的老部长吓到手都震，惊到不得了。另一次是在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之后，航天部门的相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翟山鹰说，突然间江泽民急了，站起身大声呼叫，还拍台，所有人当时都吓呆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原来是江泽民的营养师为江泽民制定了严格的配菜，当服务员给所有人上了一道牛扒的时候，却给江泽民上了一道蔬菜，江泽民看到这道菜就急了，拍台闹人，后来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过去安抚，江泽民才坐下来继续吃饭。翟山鹰表示，年轻人在没见到国家领导人之前，心里面是无限地崇拜，结果发现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当时的内心是极其崩溃。其实江泽民的低下人格和浅薄卖弄，很多都已经为人所知。江泽民向苏俄出卖中国领土，在西班牙国王面前和在其他庄重场合当众梳头，对法国总统希拉克夫人和美国总统布殊夫人唐突轻浮的讨好，令主人感到难堪等等。据真实的江泽民一书记载，江泽民集贪婪、无能、盗窃、疯狂、鼠胆于一身。日本西南部城市山口市的居民近日接连遭到猴子的袭击，猴子咬人和爪人，还潜入幼儿园， 试图抢夺婴儿。自7月8号以来，山口市 Yamaguchi City 已经有58名居民受到攻击。市政府雇用了一个特别小组，用麻醉枪猎杀这些动物。这些猴子对食物不感兴趣，所以陷阱亦不起作用。他们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儿童和老人。市政府官员斋藤正人在27号透露，这些猴子非常聪明，他们倾向于偷偷摸摸地从后面攻击，经常会抓住你的腿部。斋藤提示，当面对猴子的时候，不要看他们的眼睛，并尽可能令自己看起来很高大，比如撑开你的外套等，然后尽可能安静地退开，不要有突然的动作。据报道，这些猴子是日本猕猴。在26号，一只身高49厘米、体重7公斤的雄性猴子被配有麻醉枪的团队捉住。根据各种证据判断，它就是攻击当地居民的猴子之一，将会被处死。但在它被捕获之后，又有更多的袭击事件被报道。虽然日本是非常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但该群岛的相当一部分土地仍然是山区和森林。虽然偶然会发生熊、野猪或其他野生动物对人攻击的事件，并且很罕见，但攻击的动物通常不会是猴子。似乎至今没人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攻击，而且这群猴子到底来自哪里，亦仍然不清楚。斋藤表示，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根据相关资料，日本猕猴亦叫雪猴，模式是灰褐色，面部、四肢和下腹部是红色，尾巴很短，是世界上栖息地区最靠北的非人类灵长目动物。日前，中国大陆浙江台州发现不明飞行物，天空中突然出现白火发光的不明飞行物排成一线直线上移。更不寻常的是，整个台州不同地区不同视角都看到了。目击市民说，这些发光体突然出现，又瞬间全部消失。7月26号晚，多名台州网友拍摄到这些，温岭市亦有网友说看到了。影片显示，天空中出现的白火不明飞行物等距离连成一条直线，发光体快速上移，而且总是排在最后的一颗发光体会突然消失，瞬间又出现在最前面，十分奇特。极目新闻引述专家称，该不明飞行物可能是无人机、孔明灯或风筝，但很多目击的网友表示质疑，一个一个亮起来不像孔明灯。亦有些人说风筝无人机的，整个台州不同地区不同视角都看到了，辟谣的这些太假了，地球有外星人早就不是秘密。而浙江境内已经曾经出现过多次目击不明飞行物事件。2021年3月23号，浙江嘉兴海宁市出现发光的不明飞行物，两个不明发光体，后面那个总是突然不见，然后瞬间出现在最前面，和26号的非常相似。飞行物隐现的速度和不断等它追赶的飞行方式令人称奇。目击者直呼是外星生物、外星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习第五次通话，台湾是谈话焦点。约翰逊下台后可能角逐北约秘书长。参院提案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泽连斯基夫妇拍照引起网络热议。中国新冠疫苗可能失效，老人成小白鼠。普京同埃尔多安见面又出名场面。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28号上午，拜登同习近平进行了2小时17分钟的通话。这个是拜登上任以来两人第五次通话，亦是最长的一次。从双方的声明看，重点是台湾问题上强调保持沟通和接触，以及避免误解误判。有专家认为，中共故意夸大台湾问题是为了转移国内经济困境的注意力。 白宫在声明中表示，拜登说努力深化沟通渠道，负责任地处理我们的分歧。关于台湾问题，拜登强调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破坏和平和安全的单边努力。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没有提到一中政策。而中共官媒新华社说，拜登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亦不会改变，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习近平警告玩火必自焚，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美方应该恪守一中原则，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明显新华社称拜登说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讲法并未出现在白宫的对话记录内容中。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 Steve Herman 发推文说，白宫迟迟不公布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内容，令到中共可以迅速对通话内容进行某种的添油加醋。而至今为止，无论国会或者白宫都没有证实佩洛西是否会在近期访问台湾。时评人蓝述认为，佩洛西这一次访台最后能否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内部拜登和佩洛西之间的权衡。决定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民主党内部的极左派就能源、供应链、关税以及全球暖化问题，他们对中共仍然抱有幻想。佩洛西这一次访台，实际上他已经得到了国会的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的全力的支持。极左派能否最后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是决定佩洛西最后访台能否成行的关键因素。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个时候同拜登通电话是迫于国内的困境。纽约时报引用布殊总统的前亚洲顾问格林 Michael Green 的话说，习近平需要在二十大之前表示出强硬姿态，他确实有很大的问题，清零政策不受欢迎，损害了经济，房地产债务正在增加，有迹象显示中国国内出现了某些反对声音。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Martin Korsamper 分析，中共故意夸大台湾问题，是为了转移国内经济困境的注意力。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肯尼迪 Scott Kennedy 亦表示，他不相信双方处于危机边缘。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没有人想发生一场战争。英国首相约翰逊9月份将离任，有英国媒体声称他可能转战北约秘书长一职，而乌克兰总统官网出现请愿书，要求给予约翰逊乌克兰公民身份和总理候选人资格。据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等媒体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将会在明年9月卸任。英国保守党高层已经传出支持约翰逊担任下届北约秘书长。被外界称为英版川普的约翰逊，虽然在英国政坛有不少争议，但支持者认为他对欧洲政治的理解以及捍卫乌克兰主权的决心，意味着约翰逊是能够领导欧洲大陆渡过这个挑战、冲突和改革时期的优秀政治家。有分析指出，约翰逊实际上领导了西方对普京的反应，亦走访了瑞典和芬兰，敦促两国领导人申请加入北约。约翰逊相当了解北约和西方所面临的挑战，是适合接替斯托尔滕贝格的人选。北约秘书长任期四年，由成员国任命人选。乌克兰国会议员共和联科曾呼吁北约会员国应该给约翰逊接任北约秘书长一职，好对抗中俄等强权国家。但英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认为约翰逊缺乏考虑性和太过冲动。不过约翰逊在乌克兰好受欢迎，26号一份要求给约翰逊乌克兰国籍并令到他成为乌克兰总理的请愿书在乌克兰官网发布，数小时后获得了2500多个签名。如果请愿书收集到超过25000个签名，泽连斯基将有义务正式做出回应。被形容为半开玩笑式的请愿书，表明原因是约翰逊明确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以及他的政治、金融和法律领域的智慧，但同时承认给予约翰逊乌克兰国籍并令到他成为该国的总理，并不符合乌克兰宪法。 而在请愿书提交几个小时后，约翰逊向泽连斯基颁发了丘吉尔领导奖，以表彰他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出的难以置信的勇气、蔑视和尊严。泽连斯基就引用了丘吉尔的话赞扬约翰逊，说即使在形势变得严峻时，约翰逊亦没有想过退出斗争。27号，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呼吁国务卿布林肯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提案中列举俄罗斯在车臣、格鲁吉亚、叙利亚和乌克兰的种种暴行，并将莫斯科列为伊朗、叙利亚和朝鲜的同路人。纽约时报报道，众议院亦提出了一份类似的决议案，早前议长佩洛西就已经提出过同样的提议，宣布一个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权限属于国务院。参议院通过这个决议案，对拜登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国会压力，要求将俄罗斯列入包括古巴、朝鲜、伊朗和叙利亚在内的恐怖主义国家的支持者名单。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萨尔 Richard Blumenthal 和路透社说，他见到俄军3月在基辅附近布查镇犯下疑似暴行的照片，证明俄罗斯被列明并不冤枉。目前乌克兰本国和国际检察官正展开严责调查，如果不是恐怖主义，那这个又是什么呢？布鲁门塔还说，支持进一步提供乌克兰武器，包括射程更远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鱼叉反舰巡弋飞弹和防空系统，但先决条件是乌克兰不可以用这些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由于这一项武器射程长达482公里，美国担心乌克兰可能使用这些武器进攻而不是防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第一夫人欧伦娜一齐为数位版时尚杂志拍照，喺网络上引发热议。泽连斯基夫妇为数位版时尚杂志《Vogue》拍照，27号上传网络。其中一张照片显示，欧伦娜坐喺大理石嘅石级上，后面堆满补给物资。身穿防弹背心嘅泽连斯基站立警戒，保护住佢。还有一张照片是欧伦娜企喺支离破碎嘅车辆前方，三名全副武装嘅女兵保护住第一夫人。呢组照片上传后不久，有人留言话：真正嘅战争仲喺度打紧，我唔认为咁样做系正确嘅。不过有好多 IG 用户留言捍卫泽连斯基同欧伦娜嘅决定，坚称咁样将帮助吸引世人对持续中嘅乌克兰冲突嘅关注。其中一条留言话：难道只因为拜托你哋理解情势，我哋就应该时时刻刻呼天抢地？我哋嘅人民继续生活，可以做任何佢哋想要做嘅事，而且唔会仅仅因为呢个唔系你哋习以为常嘅新闻就唔敢样去做。呢组照片而家亦上传到欧伦娜嘅 IG、Instagram 上，佢喺解说中强调好荣幸为时尚杂志拍照。佢话：我希望各位而家睇睇呢一度每一位乌克兰妇女，用我嘅视角，佢哋打仗。在难民营里面安身立命，在警报声中克尽己责，在占领下坚守岗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更应该登上环宇封面。每一个乌克兰女人现在都是代表我们国家的容颜。网传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以8000元人民币招募60至80岁的老人接受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测试。专家分析，中国的灭活疫苗对新冠病毒变异株 Omicron 失效。中央社报道，近日东方医院工作人员称，这个是院方的临床试验，要求是年龄在60至80岁，感染过 COVID-19 不少于7日，接种过2至3剂灭活疫苗，而最后一针接种超过6个月。 测试者被分到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将接种施微 mRNA 疫苗，对照组将注射一剂灭活疫苗，为期三个月。28号，加拿大公立学院健康一加一中医教授 Jonathan Lau 对本台表示，中共政府选择了灭活疫苗，它最大的风险是疫苗生产过程中如果不能够达到 100% 的灭活病毒，这样打疫苗就等于接种病毒，如果病毒发生变异，疫苗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西方在研究的时候相对比较深入，发现这个病毒的刺突蛋白非常容易变异，它的研发理念就是不做灭活，就做信使 mRNA 的疫苗。mRNA 疫苗是一种利用信使 RNA 的分子副本来产生免疫反应的疫苗。港大传染病专家袁国勇的团队去年12月发布消息称，经研究测试，在接种了两剂科兴疫苗的人体内没有发现抗体抵抗 Omicron 变异株，而辉瑞疫苗在施打加强针后可以对 Omicron 产生较为充分的抵抗力。 Jonathan 表示， Omicron B5 现在正在变异，好像已经占中国的主体了，不理中共表面怎样宣传，但是医学界知道以前的疫苗没有用了，要研发信使 mRNA 这一种疫苗，这个就是他研发的动机。尽管灭活疫苗的防疫效果广受质疑，但大陆很多村委居委会威胁高龄长者不打疫苗就不给退休金，取消低保等时有发生。江苏无锡一间中学甚至要求新生报到要提供爷爷嫲嫲外公外婆的疫苗接种证明，否则就不能够报到上学。3月中国国务院官员宣布，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 87%， 但是群体免疫并没有出现。目前中国没有批准任何一款 mRNA 疫苗上市。本月中旬，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德克兰举行会谈时，埃尔多安令到普京在摄录机镜头前等了50秒钟然后才出现。这个似乎是对普京在2020年令到他罚企两分钟的小报复。不过28号网络传出一段视频显示，普京在一次会议上亦找机会报复一下埃尔多安。视频中只见到普京伸出右手和埃尔多安握手，同时左手趁机将埃尔多安身后面的凳推翻落地。正要坐低的埃尔多安急忙尴尬地起翻起身，回过头来看看身后面被推翻在地上的凳。有网友说，大人物和青少年一样搞恶作剧，是不是要害土耳其呢？还有网友戏弄地说，你敢令我干等一分钟，我就要令到你坐不下来。有人回应说，埃尔多安为什么不一屁股坐在地上，不会表演，缺乏演技，真是差劲了。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联合国呼吁废除国安法，港府急回应。习省部级研讨会讲话，释放吓人信号。胡春华竟然对李克强如此无礼，学者说有意安排。日本网友自制超原魔法书，黑夜中会发光。一媒报道，福原爱中国金主说话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7月27号，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针对香港恶化的人权现状发出警告，并呼吁港府废除香港国安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联合国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香港进行每四年一次的定期审议，得出以上结论。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了200多人，其中包括12名儿童。报告同时列出国安法的多项缺陷。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创办人皮德达林对自由亚洲电台话：委员会直接提出废除国安法，既唔寻常，亦非常有力。达林话：目前香港政府正针对逃离香港嘅人发出逮捕令，或希望透过驱逐出境、引渡方式，要佢哋返回香港。呢一份报告无疑系对港府嘅一个挫败。港府在27日晚间迅速发表6000多字的声明，批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香港作出毫无根据的批评，并强调香港国安法达到预定效果，迅速和有效地恢复稳定和安全。前学生运动领袖、现任香港民主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周永康表示，香港政府的回应荒谬可笑，更是对世界认可核心价值的破坏，表明了香港政府越来越似中共政权的行事风格。习近平27日在省部级主要官员专题研讨会上发表讲话，被认为释放不少重要政治信号。会议由李克强主持，王沪宁做总结发言，参加的官员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从他们中间将产生下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在讲话中，习近平表彰自己话他掌权这10年的成就，在党史、中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而由于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严峻，19大后的第二个5年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以上讲法无论是自我吹嘘的程度，定是使用的词语，都非常罕见。习近平还表示，20大重点都是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而要实现2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5年至关重要。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是在宣告自己将实现3连任，但亦有不同睇法。例如习近平居然表示，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定于一尊是习家军在19大后给习近平上的头衔，凸显他的最高权威。当初围绕这一称号，中共内部还有一番暗斗。现在习近平居然自己淡化定于一尊，透着 QK。还有李克强发言的部分，有品冲用户透露，新华社发表的第一稿通稿中，李克强没有提到坚持2个确立。新华社后来加上了李克强提出全党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这句话，这个消息已经无法核实。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够顺利连任，在最后时刻会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目前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的答案。但观察人士注意到，他在这次研讨会上释放几个吓人的信号。习近平开篇就表示，20大要明确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着什么目标继续前进。自媒体人马聚在节目中说，举什么旗、行什么路，这个是一种路线斗争话语，就是告诉大家知20大就是要看你举不举习近平的大旗，走不走我习近平想走的路。这个是非常有力的一句话，实际就是警告所有参与会议的人，你们要看清楚形势。习近平接着说，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持斗争意识，增强斗争本领。马叙分析说，习近平近年来频繁提出底线思维这个词，讲白点就是关键时刻闭关锁国，不惜和美国与全世界反面，不惜一战。马叙认为中共一直在备战，包括储备各种物资，想尽办法在全球转移资产，例如在加拿大廉价倾售过去购买的数百亿资产，避免将来受制裁时被美国没收。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反复提到斗争这2个字，亦有同样的用意。最近美英情报界人士都反复警告说，中共可能在台海、南海挑起军事冲突。政经学者颜顺欧最近提出，中共是否铤而走险，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这样的事情上制造冲突，与习近平能否连任有关。颜顺欧说，如果习近平铁定连任，中美冲突就不会升级，因为他新任期要开新局。 中美关系不能够破裂，但如果习近平以内定五连任，剩低仅有的任期就是最后挣扎的机会。为免卸任后被人清算，习一定要将党政军大权永远揸在手上。因此当所有的路都行不通的时候，习可能在台海与美国搞摩擦，甚至发动一场战争。到时候他就可以以军委主席之权位号令全党全军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就什么事都可以做了。亦有人分析说，反习派系亦有同样的考量，他们亦可能在台海或者南海挑起冲突，借此与习争夺军权。总之习近平在这次研讨会上强调底线思维，非常可能不单只是讲讲，这个可能隐藏了中共未来的走向。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27号在党媒《人民日报》发文，就三农工作吹捧习近平，全文至少52次提到习近平，却只字未提总理李克强。政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大纪元分析说，胡春华是副总理，亦是中央农村领导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发表一篇谈农村工作的文章，看来似顺理成章，但全文突出习近平，文章又发表在20大之前，这个都是有意安排的。胡平说，胡春华在表示对习近平效忠，表示他支持习近平在20大连任总书记，因为他不是习家军，由他出来做这一表态好值得思考。胡平认为20大胡春华入常系毫无疑问，在明年两会上接替李克强任总理的可能非常大，否则不会让他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一篇文章。19大前原本胡春华与孙政才都是中共隔代指定的被位接班人，但习近平打了刚增派系选定的孙政才，被归为团派的胡春华亦未能在19大进入常委会。胡平认为下届总理可能在习家军李强和胡春华之间产生，而李强的资历比不上胡春华。如果说胡春华真是李克强的接班人，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习近平的接班人是谁？毕竟曾经和胡春华相提并论的孙政才已经被打入大牢。当然习近平现在要连任，因此外界还看不出谁是他被自己选定的接班人。胡平仲预期胡春华恐怕会是比李克强更弱势的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刚上台的时候毕竟还曾经和习争夺经济大权，而胡春华就根本不会有这个过程，上来或只能够躺平。因为李克强做总理和习做书记一样，都是中共元老安排的，但如果胡春华做总理，显然就是习近平提名，因此胡春华对习的依赖程度就比李克强要强。但与此同时，和李克强相比，胡春华还会面临更恶劣的经济局面，这样看来胡春华未来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一名日本网友手工制作出一本魔法书，不单止外形精美，而且在黑暗中翻阅时文字还会发光，这种超强手工制作能力引起网民围观。这位网友24号在推特分享了这本魔法书的相片，还配文讲述制作过程。原来他先将买回来的笔记本整旧，找一个老旧相架拆下来，笔记本做框框，然后锯齿剪刀将透明荧光胶带剪成段落，一段段慢慢拼贴出来。作者透露发光魔法书的材料其实很容易找，基本上都是从亚马逊购买，整个制作过程很简单，但真是花时间，他用了3日，已经不想再整第二次了。网民称赞说，这本魔法书拿在手上翻阅超有气势，中意感十足，但是我喜欢，如果这本书有幸流传到几百年之后，可能被后世考古学家判定无法破译，而成为新世界7大谜团亦都讲不定。前日本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和前夫江宏杰最近爆发争夺家人的家丑，风波蔓延到日本。 日本女性周刊杂志《女性自身》因此最近披露福原爱在当地的生活，仲采访到背后支援福原爱的中国金主。女性自身报道说，福原爱目前住在东京高级住宅区，豪宅市价3亿日元。福原爱正与未婚夫同居，出入开的是劳斯莱斯。报道特别提到，未婚夫虽然说是接管家族事业，但实际上是福原爱专属司机。女性自身说，福原爱之所以过住这么好的生活，因为她背后有中国公司的支持。该公司通过发言人称，劳斯莱斯是公司安排的，因为福原爱在日本与中国大陆的高人气，不单止已经有广告代言，接下来还会安排福原爱出席中日外交50年的相关活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8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月26号中共疾控中心召开干部大会，国家疾控局局长黄鹤胜宣布成立新班子，原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被免职，官方说是由于年龄原因，而高福现年仅60岁。对此外界质疑，高福曾经因为新冠疫情多次陷入舆论漩涡，包括他曾经公开表示中国疫苗的抵抗力不高而引发热议，因而高福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恐怕并非官方所讲的咁简单。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外界热议。综合六媒报道，根据中共疾控中心官网近日发布的消息，文章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班子调整为题，宣布中国疾控中心成立新领导班子，沈鸿兵接任高福，出任中共疾控中心主任、党委常委，此外仲有多人职务调动。据悉，2019年3月，身为中共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曾经在两会期间保证中国不会再出现当年的沙士，但10个月之后，武汉就爆发了新冠疫情，而在武汉传出疫情的消息之后，高福去武汉考察疫情，但他却表示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但是后来披露的大量材料显示，武汉人传人在年前已经发生，而且已经在医护当中广泛传染。中国公众一直到2020年1月20号才知道早已经发生了人传人，随后1200万人口的武汉被迫封锁。此外，高福引起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争议是涉及中国疫苗的效力问题。2021年4月，高福参加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时表示，中国疫苗防护率不是很高，应该考虑多种技术路线，疫苗聚冠交替接种。在引起争议之后，高福第二日否认了相关报道，说完全是误解。外界认为，至于高福突然遭到免职恐怕另有原因。据海外传媒分析认为，高福突然遭到免职可能是北京当局目前正在整顿疾控中心和核酸检测机构，因为清零封城政策导致核酸检测量大增，所以相关部门都想来分一杯羹，其中缺失舞弊的现象频频增加。多间大陆传媒在近期报道了甘肃、贵州、四川、吉林、天津、广东、湖南等地区核酸机构遭到稽查，有多间机构被停业或者不合格，其中就包括了疾控中心。所以有观察人士推测，高福很可能成为了代罪羔羊而遭到免职。中共的战略外交令其国际环境不断恶化，今年恰逢中共20大高层换届，现年72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68岁的中共国务委员、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谁将会接手这两人的职位备受外界关注。 有望接替杨洁篪的最热门人选包括五月份传出调任他职的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上个月刚刚接替宋涛出任中联部长的中央外办副主任刘建超，以及现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刘杰一等。时政评论员石涛向本台表示，王毅的头衔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几乎可以肯定是杨洁篪的接班人。他认为这个接班谈不上太特别，就是顺理成章的，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德国之声分析认为，接班杨洁篪的可能是王毅，不确定的是谁来接替王毅。有推论说副外长骆玉成是合适人选，但俄国侵略乌克兰挑起战争之后，因其曾经支持普京的言论被调至一个不太重要的位。日经亚洲认为，现任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谢峰及邓丽都有机会竞逐外长职位。石涛表示，过去中共对该人选的规范是先到纽约总领事馆或者联合国任职，然后转到华盛顿 DC 任大使，之后回去任外交部长。熟知中共政情的旅澳法学家袁洪兵教授向本台表示，中共外交部官员只是跳梁小丑，不能决定乜嘢外交事务。亚洲新闻周刊总监黄金秋向本台表示，多年以来中共的对外政策为外国提供大量援助都未经纳税人同意，搞一带一路损失惨重，引进非洲留学生给予超国民待遇，他们拿着钱玩弄中国的女生，仲传染艾滋病。全世界都企在乌克兰一边，谴责俄罗斯是侵略者，中共外交部就发声挺俄。俄国是对中国侵犯最多、伤害最大的罪魁祸首，这个纯粹是认贼作父。你现在同全世界为敌，最后导致全世界都围堵你，我们的天朝能不能对付到全世界的围攻？这样的外交路线不是明显的卖国辱华吗？这个外交体系、外交部这些官员都应该被清洗掉。美国参议院7月27号通过了2022年晶片法案，这项2800亿美元的法案旨在减少美国在军事硬件和其他产品上对中国和外国制造晶片的依赖。该提案获得64名参议员投票赞成，33名反对。法案将会提交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承诺迅速采取行动推动法案成为法律。根据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摘要，晶片法案将公共资金用于扶持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390亿美元的基金将会为晶片制造设施的建设和扩建等提供直接财政援助，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在美国扩大生产的公司包括英特尔公司、台积电、格罗方德公司、美光科技公司、应用材料公司等。该立法还将会在五年内授权超过1700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以更好地同中共竞争。该法案的制定已经历经了三年多时间，在本周参议院辩论期间，该法案的支持者表示，同中共的对抗是推动法案的主要动力，但疫情期间半导体供应中断亦都是促成尽快通过法案的因素。传媒此前报道，该法案设有一个护栏，亦即是如果晶片企业在美国设厂获得补助，十年内不准在中国扩大某些投资。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法案拨款的受益方将会被禁止将资金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支付股息，或者进行其他资本分配。中共的军方实体公司被禁止参与或者申请这项法案的拨款项目和计划。那些在中国大陆或者其他不友好国家建立或者扩大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厂的公司，将不被允许申请和使用该法案所提供的补贴。该法案将会禁止同中国有教育合作关系的大学获得研究资金，但如果大学能够展示它对好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有充分和绝对的管理权，亦都可以申请获得豁免。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层官员7月27号表示，七大富裕经济体力求最迟在12月5号备妥机制，为俄罗斯出口石油制定价格上限。到时欧盟禁止以海路进口俄国原油的制裁措施将会生效。路透社报道，这位官员说，我们要确保油价上限机制在同一时间生效。七国集团希望俄国原油价格由买方制定，使价格高于俄国生产成本，以激励俄方继续产油，但必须远低于目前的市场高价。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